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6月5号周五了，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直播节目，会带大家关注到一些生活中的资讯、经济方面的、美国的、湾区的以及一些有趣的新闻。如果大家对具体的一些新闻有什么想要发表见解和探讨的，都欢迎上线和我们留言互动。同样的，如果说哪些新闻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听的过程中没听清楚，那你也可以就单独的某一个新闻的细节哈，上线发送关键词过来询问，我们就可以在后台将新闻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今天虽然是周五哈，明天就是周末了，会迎来休息日了。但是今天呢，对于很多美股市场上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灰暗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美股应该说是重挫哈，主要的股指都是在下跌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赶紧看一下具体的指数吧。道琼工业指数今天下跌了695.15点，跌幅为1.35%，报于50,866.7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1,121.53点，跌幅为4.18%，报于25,709.43点。S&P 500指数今天下跌了200.57点，跌幅为2.64%，报于7,383.74点。而费半的指数今天下跌了1,396.74点，跌幅为10.26%，是一个非常大的幅度啊，真的是大跌，报于12,220.76点。再来看一下主要的股指方面，今天 Meta 是跌了5.51%，最新报价593美元每股，亚马逊跌了3.06%，报于246.03，苹果跌1.25%，报于307.34，微软跌2.66%，报于416.67，埃法贝特跌了0.95%，报于365.76，特斯拉跌6.56%，报于391，英伟达呢跌了6.2%。报于205.1，而英特尔今天也是大跌了11.28%，报于99.17。周五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9元。那么国际金价呢，今天也是有一个大跌的趋势。周五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下跌了3.28%，报于4,328.7美元每盎司，已经回归到了4,300了哈。本周呢，黄金累计下跌了4.62%。那现货白银今天也跌了8.05%，报于67.9295美元每盎司，本周的累计跌幅为9.88%。现货铂金跌6.13%，现货的钯金今天也跌了6.45%。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今天市场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弹呢？是因为今天华尔街的 AI 概念股周五遭到了猛烈的抛售潮，美国上市的半导体股啊，单日的市值蒸发了约1.3兆美元。1.3兆美元，费半的指数重挫了10.3%，创下了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重创全球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么这波的一个叫做压力哈，主要是来自于博通的财报引发了失望的情绪，以及呢市场对高估值 AI 概念股的一个疑虑在升温。投资人同时也在消化优于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担心美联储呢将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博通本周公布的最新财报之后，市场就认为它的客制化 AI 晶片的业务需求成长没有达到投资人极高的期待，也引发了科技股全面的一个回调。周五呢，这个跌势进一步扩大，使得费半指数两个交易日是累计跌幅了达到12%啊，但是今天是跌的最惨的一天，今天整个就跌了10.3%。 个股方面呢，全球市值最高的晶片公司英伟达今天也是下跌了将近6%啊，市值蒸发了超过300亿美元。那美光也遭遇了重挫，也是跌了13%，市值缩水了约1500亿美元。近期呢，市场的宠儿叫做Marvell， 它呢也暴跌了17%，而 AMD 也下跌了近11%，台积电今天也重挫6.6%。那 AI 基础建设主要受惠的之一的博通啊，同样就是难逃这个压力，股价呢再跌7.9%，两个交易日已经累计跌幅接近了20%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五月的新增就业，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哈。今天这个指数呢，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数。那么根据官方的数据，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7万2千人，远远超过了预期。那么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也是符合预期的。此外呢，劳动的参与率也保持在61.8%。那报告显示，五月份新增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休闲和酒店业、地方政府以及医疗保健行业。金融业的就业人数有所下降的。那从行业分析的分布来看呢，休闲和酒店业新增的就业岗位有7万个，远高于去年就是过去12个月平均的每个月新增1.4万个啊，这属于是个大增长。仅餐饮服务业就新增就业岗位4.8万个。地方政府的就业人数增加了5.5万人，主要反映了地方政府就是就业人数的一个增长。医疗保健行业新增的就业岗位有3.5万个，那也与过去12个月平均每个月3.8万的一个数据是基本持平的。但是呢，其中门诊的医疗保健服务新增的就业岗位有2.6万个，其中包括家庭的医疗保健服务新增了1.1万个，显示出医院的就业人数继续保持一个增长的势头。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个行业啊，包括社会救助的就业人数也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家庭服务领域。那么采矿、采石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这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5000人。而金融活动行业的就业人数则减少了2.2万人。报告说，金融活动行业从2025年的五月达到近期的峰值以来，已经减少了10万7千人了。而当月呢，保险和商业银行的就业人数均有所下降。在运输和仓储行业的就业人数呢是基本持平的，但是航空运输业则减少了9000个工作岗位，跟部分企业的倒闭有关系，比如说之前我们报道过的精神航空。再来看平均时薪方面，五月份私营的非农企业所有员工的平均时薪上涨了12美分，涨幅为0.3%，迎来了37.53美元。全年看来呢，平均的时薪是增长了3.4%的，那还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时薪增长了。而五月份私营部门生产和非管理人员的平均时薪上涨了8美分，涨幅为0.2%，报于32.31美元。那么在工作的一个时间方面，五月份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还是保持不变的，为34.23小时。那么受到这个利好消息的影响吧，彭博社的资深编辑叫做克里斯安斯蒂，他就表示，五月份非农就业的数据无疑呢彻底粉碎了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降息的任何理由。他说，考虑到美联储的双重目标是稳定物价 和充分就业。五月的就业数据就显示出就业市场目前是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是一个很好的势头。那么另一方面，通胀率还是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的，所以下周呢，政府还将公布这个物价相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的数据。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表现，市场已经在普遍预期美联储呢很难降息，可能会还是保持在利率的一个不变的情况。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关注一下马斯克的 SpaceX。 那么科技巨头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近日呢，在和摩根大通举行的 IPO 的路演活动中，高调宣布一项震撼华尔街的太空扩张计划，预计呢，他将现在运行的10000颗星链卫星要大幅增加10倍，达到100000颗的一个惊人规模，甚至透露了他长期不排除部署多达100万颗轨道资料中心的中心卫星的一个企划啊。那么马斯克指出，本次世界扩张的核心是预计今年底由星舰火箭要搭载发射的全新 V3， 就是第三代卫星。那新一代的卫星呢，搭载了3枚超尖端的晶片，性能可能会提高10到20倍，除了能提供千兆级的网络速度，更能将总的频宽拉高100倍，讯号呢延迟减半。马斯克强调啊，未来的 AI 和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数据传输量远远是要超过现有水平的，那么星链将成为全球频宽最高、延迟最低的关键基础设施。星链呢也已经成为 SpaceX 的一个印钞机了哈。那官方监管文件揭露，2025年 SpaceX 营收的187亿美元中，星链的业务就囊括了高达60%的一个份额，真的是成为了这个 SpaceX 的一个核心赚钱的利器哈。那么现在呢，它的全球活跃用户也已经正式突破了1200万的大关。摩根大通执行长叫做呆蒙，他呢也看好未来直接取代叫做海底光缆光纤电缆的一个前景。 SpaceX 预测说，由家用宽频和手机直连组成的星链潜在的市场规模啊，总体是高达1.6兆美元的。然而呢，这项疯狂的叫做低轨道蓝图也引来了两大拦路虎啊，一个呢就是环保团体和天文学家也在强烈的抗议，说大量的卫星将造成光谱污染，并且呢在它报废燃烧时会破坏臭氧层。此外呢，目前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对星链的卫星上限规定是1.94万颗。所以说呢，马斯克如果想落实10万颗的一个天网计划，可能他还需要再继续的和相关的法规审查，然后展开一个长期的一个拉锯吧。那么最近呢，市场也特别关注 SpaceX 的一个 IPO 啊，那么据传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了。但是呢，根据彭博社周五的引述消息人士的一个报道说， SpaceX 的一个就是说这次的一个规模哈，预计高达7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已经呢在纽约正式启动招股路演了。然而呢，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的限制以及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那么这场可能重塑全球资本市场的历史性发行已经明确拒绝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投资者下单了。知情人透露啊，负责本次交易的 主办行是高盛集团以及摩根士丹利，他们呢已经指示他们旗下的承销团的成员，出于监管和合规的风险，不允许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客户来参与认购。这个决定呢，主要是基于美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相关指南，上述地区均受到严格的分销限制。那么目前 SpaceX 的官网 IPO 的文件也已经全面的屏蔽来自中港地区的网络 IP 地址了。其实不仅是 SpaceX， 包括中资啊，在硅谷也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一个严格审查。那么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啊，凭借着至少1.8兆美元的整体估值，如今的 SpaceX 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投资人对卫星、人工智能以及火星探索的巨大赌注了。但是，因为 SpaceX 它是深度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也负责发射一些军事和情报卫星的，并且呢，它还在营运星链的通讯网络。那现在呢，它又收购了 AI 公司，就是 XAI 啊，那这也让美国政界对他的股东的结构引发了一个就是相当大的关注。那今年2月呢，美国的国会参议员也曾经致电过国防部，指出有中国的相关资本正在利用叫做开曼群岛等离岸的实体来设立多层的代持结构，那企图规避背景调查的风险，来秘密的收购 SpaceX 的股份。所以啊，那议员们就担心任何程度的中资持股都可能会触发联邦关于外国所有权控制或者是影响的监管法规，恐怕呢会对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设施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无疑呢是给相关的这个政界哈，也打了一个预防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条新闻，您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呢？如果说您支持就是不让中资和香港的资本来购买 SpaceX 的一个股票，您扣一；如果您反对的话，你觉得市场应该全面打开，谁买都可以，您扣二。我们看一看有多少听众朋友可以参与这次的互动，看看大家大多数的朋友是怎么想的。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建国250周年，川普总统这边的一个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将于6月24号晚7点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大型的集会，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川普总统在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说活动将包括演讲、爱国音乐以及军乐队的表演，美国陆军军乐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以及武装部队合唱团等团体将参与演出。乡村歌手叫做李·格林伍德和男高音歌唱家叫做克里斯托弗·马基奥也将登台表演。川普呢，将这场活动称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集会和终极集会，并表示自己将亲自出席。他强调啊，活动的重点将放在支持者、演讲者和传统的爱国音乐，而非明星的演出。那么这次的活动也是属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的一部分。相关的活动已经由自由250周年，就是叫 Freedom 250主办，原定于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这个网址，然后看一下他们的系列活动了。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条咱们这个周末可以去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就是三里安州的樱桃节。这个节日呢，是自1909年以来当地社区的传统盛事，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本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三里安州的樱桃节盛大游行将拉开今年的节日序幕。届时呢，各类的社区组织和当地的企业将乘坐这个装饰华丽的花车，驾驶经典的老爷车，身着创意的服装，沿着三 里安州的东十四街缓慢的前进，最终呢抵达他们的市中心。欢迎市民朋友前来观看，在沿途为他们加油助威。游行结束之后呢，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6点，还可以前往到叫做 Estadio 的大道樱桃节的摊位来逛一逛啊，那里呢有很多的精彩音乐表演，还有超过150个摊位的商贩市场，以及新鲜的樱桃市场，还有当地的美食、家庭娱乐区、汽车展等等。总之是一场非常好吃好玩又好逛的活动，也是延续百年的传统盛事了，也是今年夏天哈不容错过的一个嘉年华。如果您正好就在三里安州附近的话呢，本周六的这个樱桃节的活动，大家千万要码住，不要错过了。那同样呢，在咱们 Santa Clara 也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值得大家关注。为了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南湾的 Santa Clara 市将于周五和周六举办为期2天的世界杯主题夜市活动，为赛事提前的预热。作为今年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 Santa Clara 的相关庆祝活动呢，还将在7月份持续的举行。那么今天夜市就开始了啊，因为今天周五嘛，周五周六就开始了。本次夜市的地点是在拉法叶街，900至1000号路段举行，免费的开放入场。主办方呢预计将集结超过100家美食摊位和各种零售商，并且安排现场的音乐表演、艺术创作体验以及社区的足球、壁画等等互动项目。民众啊，还可以设计专属的足球球衣或者是手提袋，参与浓厚的世界杯庆祝庆典。现场呢，也特别设置了足球的互动体验区，由圣荷西的地震队和湾区的足球俱乐部参与活动，让民众体验射门的挑战。此外呢，夜市还将设有体育纪念品的市集来供球迷选购，所以说今天晚上就开市了，大家不妨期待一下。地点呢就位于拉法叶街900至1000号的路段。欢迎回来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五好。刚刚呢，我们针对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 IPO 啊，不允许中资和香港资本进驻这个话题，让大家来投票。后台呢，现在收到了两位听众朋友的互动，一位呢扣一是支持他们的做法啊，就是不允许中资进入，也不允许港资进入。还有一位朋友是扣二，那他呢就是支持大家能够公平的去这个购买，不要去限制资金的一个来源方。不论怎样的观点啊，都非常谢谢您来上线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艾琳也向大家再次的鸣谢一下我们的品牌，就是节目的冠名商是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因为有这家企业的助力，给我们一些经费的支持，才让我们电台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么这款产品其实本身是真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艾琳之前也有在试吃哈，它是加拿大西洋参熬制成的黑膏，非常非常的粘稠，它不含糖，但是里面呢真的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据说呢，它的一勺就是一克的含量，它是有6个西洋参根部的那个有效成分的含量是一致的，所以说真的是一种高浓缩的营养品吧。那么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自己日常怎么样保持一个很好的体态，然后呢精神状态以及身体机能，那这个产品呢就可以帮到大家，它可以缓解身体的疲惫，在状态不佳的时候，困了累了的时候，吃上一勺就会感觉明显那个精神啊，就会迅速的有一个补充，然后感觉体能精力都会有一些恢复。那它呢，人参的 西洋参皂苷的含量非常的高，参味浓郁啊，但是呢它里面不含糖，也有助于补气养阴，提升精力，也适合关注血糖水平的朋友长期的去作为日常保养，每天一勺就能感受到来自西洋参黑膏的一个滋养。这个产品呢，如果您想购买，您就发送黑色的黑到961961，黑色的黑啊，黑膏滋的黑到961961，就可以取得85折的优惠订购链接。当然了，如果说您之前在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下过订单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登录 FM961.net 直接下单购买，也是85折的。那谢谢大家的了解。后台说到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他也扣了一，那么看来现在是两票都扣了一哈，一票扣二。好，谢谢大家，如果您对这条新闻还想发表自己的看法都可以上线。如果您支持不允许中资和港资来购买 SpaceX IPO 的这个募资的话，您就扣一啊。如果说您觉得就是公平竞争啊，为什么要限制人家呢，您就扣个二。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两条咱们湾区的消息。圣何西的市长马汉呢，在承认加州州长选举失利后，在周四啊表示他将继续的担任圣何西的市长，并且计划呢在2028年争取第三个任期。马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热爱市长的工作，希望继续可以为圣何西来服务。马汉表示呢，他参选州长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推动州政府对无家可归问题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他认为啊，仅靠圣何西市政府无法独自解决这一长期的难题。由于圣何西市长选举周期曾经调整到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同步，所以马汉首个任期仅有2年，因此呢，依法可以竞选第三任的市长。对于他的留任决定呢，当地居民反应也是不一的。部分市民呢肯定他在治安和无家可归问题上的努力，也有人认为住房负担和无家可归问题的现象仍有待改善。马汉则表示，竞选州长并没有影响他在市政的工作，未来也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持续地投入在社区安全、环境整洁和住房的可负担性，然后作为他市政的重点。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大家关注啊，就是桑塔克拉拉县的选务人员近日证实，在本周的加州初选当中，南湾地区曾经有选票遭到盗窃的情况，不过呢，好在是开封前被寻回并且完成了计票。那么选票被盗事件是发生在周一的清晨，美国邮政的检察局随后就发出了提醒，呼吁民众要留意邮件失窃的风险。桑塔克拉拉县的选民登记处表示，共有29张选票被邮政的检察员追回了，并且直接送到了选务部门。这些选票均保存在密封的这个信封内，经签名核查确认有效后，就依法纳入了计票程序。调查人员指出，这批选票是在 Morgan Hill 的一家杂货折扣店外发生的失窃邮件堆中找到的。那执法部门认为，窃贼主要的目标是邮件中的支票或者金融文件，选举邮件并非刻意锁定的对象。目前啊，调查人员还尚未确认邮件是在县内的何处遭窃的，怀疑呢可能是来自蓝色邮筒或者是公寓社区的邮箱。邮政的检察局建议民众要核对近期的邮件是否有遗失的情况，并且呢避免在夜间将外寄的邮件留在公共的邮筒内，以降低被盗的风险。讲一个印度的新闻啊，这个男子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高人，怎么回事呢？印度男子收藏858个不同的纸杯，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那纸杯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可以作为资源来回收，但是刻意的收集这种物品竟然也可以缔造世界纪录吗？这个新闻当时看的时候也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哈。那么印度就有一个男子，他想到了并且他做到了，他呢收藏了858个不同的纸杯，也打破了最多纸杯收藏品的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近日的报道，印度57岁的男子叫做约瑟夫，他的一生就热爱收集纸杯，而且收集的数量是不断的增加。截止到2025年的12月，约瑟夫总共呢收集了85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纸杯，这让他刷新了最多纸杯收藏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他呢也是第二次取得世界第一的头衔了。看来啊，是一个从小就爱收集东西的人。我们看看他第一次取得的是什么。早在2013年呢，约瑟夫他就已拥有着5986张不同的电话卡，首次打破最多电话卡收藏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不过这项纪录随后呢又被加拿大的一位男子叫做库蒂尼奥收集的8266张电话卡超越了。如今呢，身为社工人员、两个孩子的约瑟夫，他又以纸杯的收藏重新名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哈。不得不说，只有咱们没想到的，没有他没做到的。约瑟夫表示呢，他从小就开始收集东西了，到了小学5年级，他就完全迷上了邮票、硬币和火柴盒贴纸的收藏。他说，这种早期的好奇心发展成终身的爱好，促使我收集各式各样的东西，从刮胡刀片、包装纸、登机证到咖啡杯和茶包，应有尽有。他说啊，缔造世界纪录是一项充满坚定不移的努力和清晰愿景的旅程，这是一项需要坚持不懈的成就，它往往将个人的热情转化为全球公认的里程碑。确实哈，他也提到，他说他搜集了来自31个不同国家、不同大小的各种各样的纸杯，尺寸呢从5毫升到500毫升不等，数量非常的庞大。他透露，这些收藏品的增加很少呢是单一凭着一己之力完成的。他的朋友和亲戚遍布全世界，他们经常捐赠自己找到的物品，这使得他的收藏远远超出了他独自一人所能收集的一个范围。那他家所有的纸杯都存在家里哈，与他其他品类的收藏品放在一起，例如什么刮胡刀的这个包装纸片啊、明信片啊、咖啡杯等等。他还说呢，他经常在中小学和大学展示他的收藏品，而且也经常收到各种邀请，希望他和年轻一代分享他的收藏心得。其实我觉得这条新闻还真的蛮暖心的哈。虽然说呢，他的这个纸杯收藏打破世界纪录是，反正是在艾琳的脑子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收集纸杯也可以打破纪录的，就在我的脑子里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看到之后，第一我觉得很意外，第二呢，大家也听到了，他是善于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都堆放在家里，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望，除了自己有一个爱好和明确的目标，坚持不懈之外，我觉得他也一定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能够从小就呵护他的这份爱好，呵护他的这份热情，以及他有支持他的亲朋好友啊，在全世界帮他搜罗这么多的东西，特意一个纸杯还要带回去给到他，让他完成这样的心愿。总之呢，真的是有一群非常有爱的人在他的身边，才能共同助力完成这件事情。但不得不说呢，要给他点个赞啊。Hello，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就这个 SpaceX 这个 IPO 啊，不允许中资和香港资金进入的这个消息，已经有3位朋友投了1，还有1位朋友扣了2啊，谢谢大家的上线参与。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咱们关注一下娱乐圈的一个动态啊。大家都知道吕良伟，他是凭借着港剧《上海滩》中饰演丁力一角走红的。近日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他在90年代被友人欺骗的惨痛经历。当年呢，不仅他被卷走了100万港币，更是额外付出了30多万，但是呢，他以德报怨的这种淳朴和善良啊，获得了粉丝的称赞。怎么回事 事呢，吕阳伟回忆说，在1990年代的某个大年初一，他得知生意搭档将他投资的百万的款项全部都卷走，然后呢，人间蒸发了。他当时有如晴天霹雳呀。不过因为始终找不到这个对方，这件事儿就没有办法继续追究了。更让吕阳伟傻眼的是呢，他说啊，这个银行后来又找上了他这名受害者，要协助替搭档的女友还清30万的房屋贷款。银行表示款项未结清，将会回收这个房屋。但是呢，就是当时他合伙人的这位女朋友吧，情绪非常的激动，威胁说银行如果收回房屋，就抱着儿子做傻事。银行呢也无计可施，于是呢就找到了吕良伟来协助。吕良伟无奈地表示，他当时和这位女方完全都不认识，然后自己呢刚被这个朋友卷走了100多万哈，还要帮他付30多万尾款的请求，他就觉得这是相当的荒谬。他说，我被骗了，还要帮他照顾他的女朋友。不过呢，吕良伟冷静下来之后转念一想，如果30万能换了两个人的人命也是值得的。他认为毕竟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想不开做了傻事，这个命就没办法挽回了。虽然他一度自嘲这样做很蠢，但是呢，他当时还是非常慷慨仗义的帮助还了这30多万的尾款。那影片的最后呢，吕良伟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人啊，人富心也要富，人穷呢心也要富，坚持做人不要太计较，要多做善事，即使功劳会被抢走，但是功德是没有人能抢走的。哎，我觉得他这话真的是特别棒的一句话哦。哎，我觉得大家要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人富心也要富，人穷心也要富，坚持做人不要太计较，多做善事，即使功劳会被抢走，但是功德是没有人能抢走的。哎，我觉得他的这种心态真的特别好，所以呢，网友也纷纷的大赞吕良伟呢以德报怨，人帅心善哈。更有网民表示，祸风洞灵男生的吕良伟，你真的是有原因的，你也是好心得好报了。说你都到了70岁还能保持头发茂密，皮肤紧致，身形修长，正是源于你的宅心仁厚。 Thank you.